今天正道信息出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五节，耶路撒冷会议，让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好，请。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鼓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很高兴神再一次差派袁牧师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他的讯息，请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使徒行传我讲过很多遍啊，有一次讲完之后，有个弟兄说：“哇，使徒行传还可以这么讲呢！”我有一次去圣保罗牧师，他开了一个讲道研习班在加州，那个是大概是30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他说，牧师讲道的时候，你不能去讲那个解经书上已经有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解经书上有的东西大家都看了，然后你想他说：“哦，牧师从那地方抄来的。我如果从那个书上已经得到的话，我干嘛还要听你再去讲一遍呢？我要听你讲，就是你能够看见一些我没有看见的东西，我在书上没有找到的东西。”所以我在写《使徒行传》讲稿中间，我基本上没有看任何的解经的书，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读经笔记，所以呢，我看一下，今天我在讲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跟你的看法、跟你的想法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哦？好不好？那《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很有意思，对不对？这个叫做耶路撒冷大会。那这个大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已经是保罗跟巴拿巴开始了第一次旅行步道，回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对不对？《使徒行传》这本书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首先这本书是谁写的？这本书是路加写的。路加有路加的风格，路加的风格是什么呢？路加的风格就是他写作的时候他不带任何的感情进去。保罗写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写东西的时候，带着他很多的他自己的感情在里面，对不对？路加呢，他的写作风格呢是受到他的训练，他就是把都事实给你讲出来，然后呢，让你根据他所陈述的这个事实呢，你做出你自己的一个结论来，他是不慌不忙，慢慢的把事情给你铺看开。那《使徒行传》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一开始写的是，主耶稣升天之前，给门徒们有个什么，有个交代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能力。然后我们看到，彼得就开始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服侍上帝，然后慢慢的这个服侍的地盘呢越来越大，到了撒玛利亚，到了犹太全地，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慢慢的过渡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谁呢？首先是巴拿巴，还不是保罗，对不对？巴拿巴呢，到了安提亚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差遣巴拿巴到安提亚这个地方去牧会。巴拿巴去牧会之后呢，就找了一个人叫什么呢？叫做扫罗，后来叫保罗，跟他一起来牧会。然后从《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呢，《使徒行传》就 讲到了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次旅行布道，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事工呢，从彼得的身上呢，过渡到保罗的身上了。你们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虽然保罗是神非常特别呼召的一个器皿，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就开始他的事工了。这个事工是什么呢？它是有延续性的，它从彼得到巴拿巴，然后再到保罗的身上啊。你看到这个教会的事工怎么样呢？它是合一的，而不是一个分裂的。它虽然是有过渡的啊，但是是一条线上的。但是从彼得过渡到保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使徒行传很重要。重要在什么呢？如果我们只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呢，哎，保罗很会写信，但是保罗是不是自己在证明自己呢？谁能知道保罗他的使徒的身份的重要性呢和权威性呢？哎，那么《使徒行传》就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什么，一个佐证，一个旁证，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神的事工的确是从彼得的身上慢慢过渡到保罗的身上，那么在《使徒行传》中间就非常重要了。那《使徒行传》当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啊，那第一次旅行布道主要是给什么人去传福音呢？哎，给外邦人了，对不对？这已经出了犹太全地了，那开始到了什么地方呢？开始到了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了，到了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了。啊，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给外邦人传福音了，带了很多的外邦人信主了，那当然了啊。然后保罗跟巴拿巴带了外邦人信主之后，就回到哪里了？回到安提阿这个教会了。回到安提阿这个教会之后，你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大家是敲锣打鼓啊，高兴哦，外邦人信主了，是不是那么回事情啊？不是那么回事情。你发现怎么样？安提阿教会出乱子了，哎呀，乱了，这个教会乱了。你们教会有没有乱过？啊，教会乱了啊！教会怎么乱呢？说有几个犹太人下来，从哪里下来啊？耶路撒冷下来，对不对？为什么不是上去，为什么是下来呢？啊，耶路撒冷在南边，对不对？安提阿在北边，为什么不是说从耶路撒冷上去，上北下南嘛？为什么要下来呢？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对不对？它是母会，它是总会，巴拿巴也是从那里派来的，对不对？彼得也在那里，所以这些人从母会下来了啊，说你们若不按摩西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哇，这个地方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出来了。这个地方就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得救，对不对？那这句话，一件事情，他把什么救恩给改写了。哦，这个救恩的条件就是，不是因信称义，而是什么呢？信心加什么？加隔离。哇，这个事情闹得很大了，对不对？啊，哎，不按摩西规条受隔离不能得救，不是说啊，你信了以后得救了之后还好，那你再加上一个隔离，而是说你不信，你光信你不受隔离呢，你就不能得救。这个事情就非常重要了，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了。那保罗跟巴拿巴以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啊，那这几个人下来了，啊，这几个人。他们的头衔是什么呢？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为什么像保罗跟巴拿巴这么样大的使徒都不能够有一个权柄说啊，我们就是因信称义？为什么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大大的分辨了？因为这几个人是说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是从母会来的啊，你们是后来起来的，你们的这个信仰不对，你们的信仰不对啊。所以保罗不跟大巴拉说跟大大纷争。然后呢，这个会众一看啊，说就说，这帮人说因信称义，这边人说什么要信隔离称义，那怎么办呢？会众说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你们就去耶路撒冷去吧啊，你们就去耶路撒冷，说众门徒定规，叫巴罗、巴拉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啊，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贵族的事情，还是在讲啊，哎呀，这个很多的外邦人他们也信了耶稣了，他们也信了耶稣了啊。 叫众弟兄都甚喜欢，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是什么事情啊？外邦人信主了，对不对啊？外邦人信主了，外邦人信主了。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啊。使徒和众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啊。你看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很重要。第一点是什么呢？教会里面的这个老大起来讲话了啊，彼得是老大，对不对？老大他说，我是有身份的。我为什么有身份呢？上帝拣选了我，所以我是有身份的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啊！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啊！我是上帝所拣选的使徒，所上帝的拣选使徒，并且我们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啊，还记得说，第一个向外邦人吹起福音号角的那个人是谁啊？彼得，彼得什么时候向外邦人吹起福音的号角了？彼得到约帕那个地方去，对不对？然后呢，到了这个中午他祷告的时候啊，就那个有不洁净的食物降下来，对不对？一连三次，彼得说：“那上帝，我不能吃这个东西，这个不洁净的、带血的东西，我从小就不吃的东西。”然后圣灵跟他说什么？神所看为洁净的，你不能看为不洁净啊。然后彼得就到了哪里了？到了哥尼流，到了这个卡萨利亚这个地方，然后就带了这个百夫长。千夫长一家人都信了主，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正式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人是彼得，对不对？所以从外邦人从我口中听了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的也正如给我们一样啊！赐圣灵给他们的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赐圣灵给我们的一样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同样也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充满了我们，圣灵也充满了他们啊，又借着信洗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啊。这个地方彼得呢也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借着什么东西让人得洁净的呢？是借着信，对不对？因信称义，这里出来了，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呢？现在彼得给他们戴了一个大高帽子啊，这个大高帽子是什么呢？你们在试探神。为什么你们在试探神呢？因为律法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守，然后你去让这个外邦人从来没有守过律法，从来没有听说过律法的人，你说你们守律法才能得救，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我自己都守不了，我怎么再去叫别人去守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啊。所以彼得呢把这个福音非常准确的讲述出来了啊。我们怎么样去信呢？我们是因信上帝，因着神的恩典。你们跟你读的那段圣经，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这个地方是说我们得救乃是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保罗和巴拉巴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看顾外邦人，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门下，众先知的话也和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记，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建起来，叫称义的人，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啊。那现在彼得讲完了啊，教会里面出现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耶路撒冷就是谁呢？ 就是雅各啊。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雅各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耶稣的胞弟，对不对啊？所以雅各的话很重要啊。彼得讲完之后啊，这个雅各呢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做长老的啊，所以他就讲话了啊，讲话他说啊，我要这个上帝，的确现在要救外邦人了啊，到了第十九节呢是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啊。彼得这个雅各的这个意见呢有几点啊，他说你们现在回哪里了？回安提亚了啊，要带一个书信回去，带一个手稿回去。这书稿写的是什么东西呢？啊，要境界偶像的污秽啊，不可以去拜偶像啊，不可以有奸淫，也不可以有呢勒死的牲畜和血啊。如果这个牛羊啊杀的时候不是按犹太人的方式把它杀了，把血给放了，是勒死的，那血在身体里面没出来的啊，那就不可以再吃了，那就不可以吃了。因为自古以来呢，摩西的书在各城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说，哎，摩西的律法在雅各的眼里面怎么样呢？还是很重要的，不能违反。我们读了几千年了，自古以来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呢？他不是在主日，他是在安息日呢，在会堂里面诵读。好，那么就写了一封回函了。二十二节说，那是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的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去。所拣选的就称呼巴拉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也是做首领的啊。所以当时从这个安提亚去耶路撒冷的人呢，除了保罗跟巴拉巴之外，还有谁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希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巴萨巴啊。这两个人都是做首领的。希拉是什么人呢？希拉是这个巴拉巴从母会这个耶路撒冷带到这个安提亚去的啊。于是写信交付给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亚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扰乱你们，诱惑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差选几个人，也差我们托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重去，这两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腊，他们也要亲口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我有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境界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跟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是自己能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啊，托保罗巴拉巴呢说，哎，这个呢是一个正式的公函了啊，这个是耶路撒冷教会，哎，他们给天底下可以说是众教会，或者是给当时的安提阿教会的一个什么一个 instruction 的啊，就是说啊，你们讨论了半天，你们因为这件事情的争议呢，你们到了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我们现在也开会了，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决定了到你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既受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的话那安慰就欢喜了。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慰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些日子，弟兄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拉巴呢仍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传道主的道。好，那读到这个地方为止呢，你发现这封信有没有什么问题呢？你们觉得有问题吗？你们觉得谁说有问题？觉得举个手，谁觉得这封信写的挺好的，没问题？哦，你们也不有问题，也没有问题了。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首先是安提阿教会乱了，对不对？啊，因为隔离这件事情乱了。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要还是不要受隔离，对不对？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母会的人来说，不行隔离怎么样呢？就不能得救啊！这个事情太大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呢？因为这几人说不受隔离就不能得救啊，所以教会呢显然分成两派了啊，这个教会要分裂了。你去那个地方聚会，我去这边聚会，对不对？那保拉跟巴拉夫是坚决不同意的，对不对？然后信徒说：“好，咱们去耶路撒冷呢，搞个明白。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呢？哎，耶路撒冷是母会嘛，对不对？耶路撒冷来裁决啊，因为彼得在那个地方啊。那彼得呢是公认的这个使徒。彼得在哪里呢？哪里就是教会的中心，对不对？彼得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教会的中心。后来彼得去了哪里呢？去了罗马。那罗马呢又成了教会的中心。那么当时的教会的领袖呢有几种啊？一种是使徒，一个是长老呢，还有一个是教师。好，我们把这三个东西呢。”把它分一下啊，看看使徒、长老跟教师有什么区别。使徒最早说的时候，圣经讲的时候呢，是特指的啊，特指的十二使徒，对不对啊？那么后来我们从广义上来讲呢，保罗跟巴拿巴呢也是使徒，但在历史中间呢，有使徒这个称号的人呢是非常少的啊。使徒必须有三个条件啊，使徒有哪三个条件呢？首先，他第一个要见过复活的基督啊。保罗曾经说过，他说我岂不是使徒吗？我岂不是见过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吗？所以你要做使徒有个很重要的条件，你一定是见过死而复活的主耶稣的基督的，这是做使徒的第一个条件。那么做使徒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你曾经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那像这个十二门徒，那当然都是跟主耶稣在一起的。那犹大自杀之后呢，那门徒说我们要再选一个新的一个使徒来补他了啊，这个新的使徒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常常跟我们什么在一起的那个人啊，虽然没有正式的做使徒，但是常常跟我们在一起，跟基督在一起过的啊。第三呢，就是他是教会的祭司啊，这是在以弗所书中间有使徒和先知成为什么教会的根基，有耶稣基督做什么呢？做房教师啊。所以呢，使徒的三个条件：第一呢，见过复活的基督；第二呢，他必须跟基督曾经在一起过；第三呢，他必须是教会的基石啊，是教会的 foundation 啊。然后呢，这个是使徒。长老呢，长老通常就是治理教会的啊。那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后书，然后呢读到提多书，读到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呢，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在这些书信中间呢，长老和监督这个字它是可以互换的。换句话说，长老跟监督呢，在初期的教会呢，它是同一个位置啊，它是同一个位置。那么长老跟监督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它是来治理教会的，来治理教会的。那么教师，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说，安提阿教会有几个教师啊？有五个教师，五个 teacher， 对不对？那最早当使徒行传提到保罗跟巴拿巴的时候，把他们分成什么呢？把他们划类到教会的教师的五个教师里面啊。那么这个五个教师呢，包括保罗跟巴拿巴啊，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教导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好，那今天的教会里面呢啊，今天没有使徒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会的根基已经打好了，我们不再需要打根基了。所以今天没有使徒了，没有使徒了啊。那么今天的教会里面的长老和教师通常就是什么呢？就是由教会的牧师来担任啊。那特别是我们中国教会，很多教会啊，现在呢把代职的来负责教会施工的这些弟兄姐妹叫什么呢？叫长老，对不对啊？你们教会也有长老啊。长老呢，通常我们说，哎呀，都是代职牧养教会的，啊，然后呢，牧师是什么呢？牧师是全职来牧养教会的，对不对？但是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有没有这个区别啊？没有这个区别的，啊，在《使徒行传》中间，在早期的教会中间，长老跟牧师他是同一个职位的。请问彼得管自己叫什么呢？彼得说：“我这在教会做什么呢？做牧师呢？”没有，不是这么讲。保罗说：“我这个在教会做什么？做长老的，对不对？ 彼得说：“我在教会是做长老的呀。”啊，长老是指的是什么呢？不是年纪大了，头发都白了，对不对？长老的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他的灵性比较成熟的人，对不对 ？Elders， 对不对？啊，不是年龄中间的 elder， 对不对？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他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在早期的教会中间呢，啊，是不分为所谓的长老跟牧师的啊，牧师跟长老他是同一类的，他是同一类的。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呢，首先是说，教会出了问题之后呢，怎么解决？啊，这个给我们提了一个范本啊，哎，教会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呢，哎，就是开一个大会来解决啊，这是叫耶路撒冷大会，这成为教会解决问题的一个典范啊，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呢，就成为后来教会的大公会议的一个原型啊，这个之后呢，哎。这个教会出过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哎，我们到底是一个神呢，还是三个神呢？啊，说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什么位格。好，说这个圣经里没讲呢，啊，为什么没讲呢？因为，犹太教呢是说一神，对不对？我们信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他说你们是异端呢，你看你们有一个圣父，有个圣子，有个圣灵，你们怎么是三个神呢？那我们需要回答呀，啊，所以教会就开会啊，说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呢？哎，教会的大公会议很重要啊。然后那些教父们坐下来开会说，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是三位体，三个位格，同一个本质啊。然后呢，哪些书信是可以收到新约的正典里面来？哪些的书信是不能够？受到新约的正典里面来呢，哎，教会也有个大公会议，我们来讨论一下，啊，然后呢，哪些是教会里面最核心的信仰呢？哪些信仰呢？不是教会的核心的信仰，那这个怎么决定呢？好，你们听说过尼西米信经吗？啊，听说过使徒信经吗？啊，这都是教会的大公会议讨论的一个结果，对不对？那么耶路撒冷会议呢，是大概公元后啊，就是公元48年到49年的时候。啊，这是教会历史上的呢第一次大公会议，啊，这次大会的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解决问题是什么？外邦人要不要受隔离？啊，外邦人要不受隔离，就是外邦人加入教会的条件是什么？啊，那么之后啊还有大公会议啊，叫做波西大公会议，那是在公元398年的时候。那那个大会决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新约的正典是什么？哪些的书信可以加入到新约的正典里面来？哪些的书信呢？哎，不能够收录到新约的正典里面。好，我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天主教跟东正教的这个几次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上的大会啊。当然，第一个是公元18年、19年的什么？耶路撒冷大会啊，然后之后呢，就是尼西亚啊大公会议，这是公元325年。那这个时候分裂出一个异端呢，亚流派。第二次呢是第一次的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那是公元381年。第三次呢是以弗所大公会议，公元431年。这个时候呢分出东方的亚述的教会。那么第四次呢，加克敦。大公会议啊，这个是在公元451年分裂出东方正统教会，所以东正教这个时候就从天主教里面分出来了啊。那么第五次呢是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那么这是公元553年。第六次呢是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会啊，是公元680年啊。那么第七次呢是第二次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这是在公元呢787年。那尼西亚的信经哦，这是大公会议决定的啊，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啊，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圣父，创造天地并一切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为上帝所出的上帝。那这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对吧？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跟上帝是同一个本质的，是出于上帝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是生，是非造，与圣父同体，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啊，这很重要，对吧？这是我们信仰中间的最核心的东西啊，啊，他是生下来的，生跟造是不一样的。耶稣是圣父所生，但是不是圣父所造啊。好，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人身，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他是因圣灵怀孕，为童女玛利亚所生啊，道成了肉身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应验了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定在荣耀中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远无穷尽。我们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从圣父圣子所出，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借众先知传话，我们信使徒所传唯一圣而公之的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而赦的独一洗礼，我们盼望死人的复活，并将来世的永生，阿们。啊，你看他写的非常的精炼的，但是这么短短的一篇呢，他经历了早期教会几百年中间他所积累的信仰的最核心的一些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公认的东西，你如果不承认这个，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异端了啊。所以你分辨众统跟异端呢啊，那教会的这些信经很重要啊，这是教会大家开会统一大家最后的一个认识，就是哎，这是我们所对新约圣经的一个认识。那么使徒信经哦，啊，使徒信经呢，传说呢，这个是使徒们所留下来他们所相信的东西啊，啊，这也是后人把他们总结出来写出来的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神圣大公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啊，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都讲到一些什么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东西啊。耶稣基督是由童女玛利亚而生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后三天怎么样他复活了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有圣父有圣子还有圣灵，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啊。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新约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神圣大公教会啊，圣徒相通，罪得赦免啊，讲到我们相信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复活，还有一天复活，那么这个是使徒信经。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啊？耶路撒冷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是什么呢？不需要受隔离，对不对啊？这个没有疑问的，因为犹太人自己都不能受律法。那么第二个决定是不能拜偶像、奸淫和吃乐生畜的和血。好了，这个第二条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在你们教会 take 一个 vote 啊，有多少弟兄姐妹觉得可以吃血的？可以吃血的啊，可以吃血，就一个人呐 啊两个、三个啊，啊，四个。嗯，我有一次去讲到，有个姐妹说，她说我们在台湾我们都不吃血的，我们吃酸辣汤，酸辣汤里有血，然后就把那个血拿筷子给挑出来，然后喝那个汤。说那你能跟吃血有什么关系呢？啊，有多少人认为是说不能吃血的？有人不能吃血的，不能吃血的，我们也有两派的意见，对不对？好，那你们看一看啊，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决定是不能吃血。我刚才有好几个人举手说可以吃血的咯，到底谁对谁错呢？ 第一条是对的，对不对？这个第二条呢，哎呀，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没有放血的肉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天散步就碰到一对老夫妻，他说：“哎呀，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吃血的。”我说第一印象就是基督徒是不吃血的人群啊，我们不能吃血的，不能吃血的，不能吃血的，那很显然，保罗妥协了，有没有？保罗有没有妥协啊？没妥协，保罗有没有妥协啊？对于认为可以吃血的人，保罗是拿了这份公函了。耶路撒冷大会的公函呢，回去了，对不对？回去一读说，雅各说不可以吃血啊，你是对的啊，雅各说不可以吃血，对不对？不能吃血啊，那吃血的人麻烦了，对不对？那可以吃血的说，这保罗怎么说就这个真理上妥协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看看圣经里面继续往下写的啊，那罗马书第14章，所以我们不可以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可以给弟兄。放下绊脚之物，我凭着主耶稣，却深信凡物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因为你若叫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食物叫他败坏，你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吃喝，只在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问题就是说，保罗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在罗马书讲的是说，有没有不洁净的东西呢？没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不洁净，怎么样呢？它就是不洁净的。凡事若不出于信心，怎么样？那你就不行了，对不对？凡事要出于信心而行。好，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这个地方写的更白了一个，说凡市场上所卖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因为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凡世上所卖的，只管吃。我跑到大中华里面看，有没有卖猪血的？凡世上所卖的，那是把大中华关门，对不对？你因为是保罗说的，这只要卖的就可以吃嘛。你说那卖的我不买不就完了吗？好了，你跑到一个穆道友家做客去了啊。穆道友请你吃饭，穆道友不知道什么是可吃的，什么不可以吃的。好了，21节说，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赴宴，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有没有发现？穆道友他懂不懂什么是摩西的律法？不懂。穆道友说：“哎，我请你吃猪血。”那你说我是基督徒，不能吃啊？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倘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请你赴宴，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见过祭的物，是这个是拜过祖宗的猪头，请你吃喽，你不吃啊？那保罗说什么呢？好，这是见过祭的物，你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他的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东西是献过祭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不洁净，不能吃了，他认为不能吃，他的良心不能吃，所以你怎么样呢？你跟着不吃了，对不对？但是你的良心是怎么样呢？你的良心说这是可以吃的，你的良心是可以吃的，那软弱的是他还是你呢？软弱的是他，不是你。你为了软弱的弟兄的缘故怎么样？你选择不吃，不是因为你软弱，因为是他的软弱啊。强的要为软弱的人我们若谢恩而吃，为什么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我如果看见那个献过偶像的那个猪头，我说上帝啊，感谢你今天有一个猪头可以吃，我就谢了恩吃了。只要谢了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的，对不对？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是什么缘故，都为神的荣耀而行。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换句话说，如果我旁边有个弟兄是说：“我的良心啊，牧师，我不能够吃血，我不能够吃那个献过偶像的这个祭物。”那我坐到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我今天啊，哈喇子直流，就是看到那个猪血和那个 献个偶像那个肉啊，但是怎么样呢？我一筷子都不会吃，为什么呢？因为我吃旁边这个弟兄他就受到伤害了，他说我是不吃的。但是我到了一个外邦的一个人家，到一个不信主人家，他说，你说啊，今天这个地方有血有猪肉啊，这个猪肉买的很便宜，因为这是祭过偶像的猪肉，所以便宜卖了啊，请你吃。那我吃还是不吃呢？吃啊，对不对？你们若一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对不对？什么叫只管吃啊？问都不要问，对不对？问都不要问，对不对？所以保罗的神学立场很明显，保罗说，凡市场所卖的，只管吃，不要问。献过偶像的怎么样？吃。没有放过血的怎么样？吃。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耶路撒冷会议向雅各妥协了呢？这个是重要的一个问题。保罗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保罗坚决不妥协的一个人，对不对？保罗在耶路撒冷，他接受了雅各的意见，但不代表保罗对雅各的意见是赞同的。他暂时先把这些事情揭露下来，然后他又到自己的书信里面把他认为的真理怎么样呢？他又给写出来了，对不对？他在当时他没有跟着雅各站到对立面去反驳雅各，但是保罗说这个真理的东西我是要把它写出来的。所以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把他的神学立场呢要把它亮出来了，可以吃，不要问，只管吃，对不对？不要问，只管吃啊。所以过了14年呢，加拉太书，我从巴拿巴上耶路撒冷经，并带着提多去啊，我是奉着启示上去的啊。然后到这第三节啊，但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因为有人偷着进来，是假弟兄。好了，那么保罗呢去耶路撒冷，过了14年，上耶路撒冷，这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啊，带着提多去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提多呢是一个希腊人，是个外邦人啊，没有受隔离啊，没有受隔离，所以保罗心里是说这个不可以受隔离的。然后到了这个彼得后来到了安提亚啊，因为他有可得之处，就当面抵得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为何未到以先，外邦人和他一同吃饭，以致他到来，因怕奉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巴拿巴也装火啊。所以这个保罗呢就跟彼得提意见，为什么呢？彼得本来跟大家在一起吃饭，不是，巴拿巴本来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彼得一来怎么样呢？彼得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然后巴拿巴怎么样呢？巴拿巴是也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说我们其实前面讲过一件事情，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彼得、保罗、彼得 ，sorry， 彼得在这个塞萨利亚这个地方呢，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跟那个哥尼流的那个百夫长一起吃饭了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呢？如果不妥协，外邦人跟犹太的基督徒就没有办法交通了。为什么呢？犹太人、基督徒说，我们是不吃血的，啊，无论你们怎么样，我们是不吃血，我们从小就不吃血。这个是我们不光是摩西的律法，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风俗习惯了，啊，你要吃，咱们俩就没交通了。我们以后就在一个桌上吃饭的时候，我一看桌上有血，怎么样？外邦人说，没关系，只管吃。那犹太人说什么呢？我不能吃的，我不能吃的，啊，所以。不吃血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可以跟犹太的基督徒可以进一步保持联系跟交通啊。所以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依然行隔离的，好像希腊，对不对？那犹太的基督徒依然不吃不放血的东西啊。那么如果外邦人基督徒不妥协啊，就没有办法跟犹太的基督徒交通了。那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跟犹太的基督徒有交通。妥协的目的啊，不是因为这个是真理，保罗说错了啊，这个血的东西啊，是不可以吃的，保罗可以吃了啊，不是这样子的。吃不带血的东西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如果我吃了，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冒犯他了，我就冒犯他了，他就不跟我再交通了。那为这个缘故怎么样呢？我就不吃。所以这个基督里两下的合一啊，他必须做出一定的非原则的暂时性的一个妥协，啊，为什么叫做暂时性的妥协呢？因为到了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把这个问题怎么样？他再一次提出来了，他把真理写出来，是可以吃的，这是可以吃的。 在非原则事上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可以合一。那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分裂，为什么分裂啊？因为我们在很多非原则的事情上面，在很多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妥协。保罗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非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割礼。次要的是什么呢？是赐血。所以保罗说暂时先接受，暂时先受。所以在基督两下的合一啊，你就必须要学习会妥协，这叫做妥协的艺术哦。啊，你在教会里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妥协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妥协的，对不对？在不可以妥协的问题上，你就坚决不能够妥协。在可以妥协的问题上怎么样？要坚决的妥协，然后教会才可以更好的合一，对不对？然后教会才可以更好的合一。所以持守跟妥协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在非行核心的真理上毫不妥协啊。你比如说这个加尔文跟这个亚米牛斯啊，五点针锋相对，对不对？到底耶稣是为所有人死呢，还是耶稣只为信他的人死呢？到底是得救之后救恩可以失去呢，还是救恩不可以失去呢？啊，哎，有的人说你把一个加尔文派跟一个亚米牛斯派的人放在一个笼子里面，过两天一看两个人都死了，对不对？然后你把一个猫跟一个狗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发现打了半天最后两个都活下来了，对不对？猫跟狗比那个两个人之间还有恩慈，对不对？都知道怎么样和平相处啊。哎，结果就是教会的分裂啊。啊，但是今天没有教会因为核心真理而分裂，都是为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分裂。哎呀，那个有个牧师跟我说啊他们建堂的时候，牧师决定要买一种椅子，然后执事会要决定要买另外一种椅子。分裂了。到底谁的权利大？牧师的权利大还是执事会的权利大呀？牧师喜欢那个颜色，我们喜欢这个颜色。牧师就走了。啊，有的教会地毯要什么颜色？啊，要红的，要灰的，啊，要蓝的，啊，这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啊，你要学习保罗啊，保罗他尊重耶路撒冷教会的决定，虽然保罗是明显有自己的看法的，对不对？保罗说，哎，这个市场所卖的怎么样？只管吃，啊！你到一个慕道友家里面，摆在你面前的怎么样？说，哎，弟兄，这个是献不祭的吗？哎，弟兄，这个菜里面有血吗？你要去不要去问了？根本不用问，吃就完了，对不对？只管吃啊，只管吃啊！啊，保罗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保罗很明显的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步，在耶路撒冷大会上面，为什么做这个让步呢？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吃的话，我再不能够跟谁来见面了，我再不能见雅各了。雅各是坚决不同意吃的。啊，为了雅各的缘故怎么样呢？我暂时不吃。啊，暂时不吃不代表是说我永远不提这件事情了。他在罗马书，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得非常清楚，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的启示，这是可以吃的，但是他给别人有时间来消化。他同时知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为了跟弟兄姐妹能够保持进一步的交通，有的时候你需要来妥协啊。所以我们要看见保罗啊，重要的事情达成了，对不对？得救不得救不需要隔离，这是基要真理。基要真理怎么样？死也不能妥协的，对不对？马丁路德说，我就是死我也要持守因信称义，这是基要真的东西啊。但是还要跟犹太基督徒来往啊，不吃带血的是怎么样呢？是尊重犹太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持守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来妥协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什么？完成我们在神里面更重要的一个事工。好，我们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保罗的身上真是学到很多的智慧。像保罗这样一个 好像脾气很刚硬，对真理毫不妥协的一个人，他居然在吃血的这个问题上，似乎是妥协了。其实他心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如果他坚持吃血的话，跟雅各他们以后就怎没有办法接合通了。那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的基督徒也没有办法再去交通了。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一个妥协。妥协，乃是为了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可以达到合一，帮助我们在圣经中间学习智慧，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知道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妥协的，什么东西我们是坚决不能妥协的。我们在不能妥协的问题上，在真道上，在核心真理上，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来持守。但是在那些非原则重要的问题上面，帮助我们学习，暂时放下自己，给别人有时间来长大。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